那我们今天分享第二阶段的信息，就是神的穹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愿我们加入天上的敬拜。主啊，因为天上的敬拜永不断绝。主啊，虽然我们敬拜暂告一段落，但愿我们仍然在心里，在我们的日子当中常常敬拜你。主啊，愿你随时的呼召我们，允许我们进入你天上的敬拜。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愿你也帮助我们都能够被你建造成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人。主啊，好叫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主，我们现在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的运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在第二日的创造。求主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借着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赐给我们也从你而来的感动，使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信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神的穹苍。那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是地的穹苍，那么今天谈神的穹苍。当我们谈神的穹苍的时候，并没有把地的穹苍排除在外，因为万有都是神所造。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在默想神所造的万物，或者是你身边所有跟你有关系的，这些都是神的创造，而这些都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谈神的穹苍，并没有排除地的穹苍。那么穹苍这个名词呢，在圣经中出现了15次，但是呢，在圣经中还有其他的经文你也可以读到穹苍，但是除了这15次以外，那些穹苍基本上都不是穹苍这个字。比如说有把白云翻成穹苍，把天空的一些存在物把它翻成穹苍，那这些我们就不跟大家谈细节。那这15次呢，中间有9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其余的6次分别是在诗篇中，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那么我们在今天跟下一次的信息里面要跟你分享。所以除了我们所分享的创世纪第一章的9次以外，还有其余的6次在诗篇、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这些我们都会跟你分享。那除了这些以外，你如果在经上读到了穹苍这个字，你要了解它不是讲到神所在创造的时候是这个穹苍。好，那么这15次呢，很重要的是穹苍都是用的都是单数。那么解读穹苍呢，你就需要参考上下文。除了创世纪第一章这9次，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创造，那么他都在讲地的穹苍啊，就是说属于地的穹苍，但这个也是属于神的穹苍啊。但是在其他的这几次呢，你要读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上下文啊。那么可能是指地球的大气层，或是地的穹苍啊。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误解神的话。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从三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穹苍，就是诗篇跟以西结书的这几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我们来分享的是穹苍与神的工作。我们来读诗篇19篇第一节，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那从诗篇的平行结构来看，诸天与穹苍是平行的，那么述说与传扬是平行的，荣耀跟手段是平行的。但是这里的诸天是复数，穹苍是单数，而且两个都有冠词。所以我们前面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就用这个根据前面的分享，我们知道单数的穹苍是属于神所创造的诸天。因为神他称空气为什么为天啊？当神称空气为天的时候，我们上次解释过那个天是没有冠词，那是讲到天的诸天的性质。那这个穹苍呢，是属于的，是属于诸天的啊。 那么穹苍是属于神所创造的诸天。第二个呢，这个冠词和单数强调了这个穹苍是属于地球的穹苍。所以诗人说，不但诸天，所有的小宇宙、中宇宙、大宇宙啊，在那边诉说神的荣耀。那么穹苍，那么它是个单数，它不是一个复数，所以应该是讲的在地上，因为诗人住在地上，所以他在讲的是讲地外面的这个大气层那个穹苍，来传扬他的手段。你想想看，啊，诸天诉说神的荣耀，那么诗人他站在地上说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这个手段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地上的一切的工作。啊，换句话说，虽然地球的穹苍不是唯一的穹苍，但是是一个独特的穹苍，因为圣经里面启示了这个穹苍里面所造的万物啊。那么在这个唯一的独特性里面，又是因为啊起初创造诸天与地，那么神是将地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状态中救赎出来，为这个救赎的地造了穹苍，作为大气层保护这个被救赎的地，这个被救赎的地和其中的受造物能够被他所创造的人来管理。所以你看到神都把环境都预备好，把所需要的这个穹苍都预备好，然后他最后来造人，让人能够在神所凝造的创造的这个啊这个穹苍的里面来管理神所造。那这个次序很重要啊，神不是先造人，神先造穹苍，神先让光临到，然后造穹苍，然后造光体，然后造有种子的啊，还有动物啊，然后最后才来造人。那这个人就被神赋予使命，生养众多，遍满管理和治理这地啊，神一切所造交给他。所以人是依靠神所已经预备好的一切来管理神要他做的工作啊，这个请你一定要记得，这是很重要的法则。好，我们看看诗人，诗人宣告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断这个字就是工作，手就是神的手，所以这不但是讲到神手的工作，也是讲到神的能力。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穹苍与神的能力。我们读诗篇150篇第一节，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所以神的工作是神的能力的一种彰显，是神的能力一种的表现。你看啊，那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帐篷打开，所以弟兄姊妹来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帐篷打开。所以我一个人没有能力，我们在一起就有能力，对不对？但是神不是，神独自的他就可以创造万有，所以这就是神的能力的彰显。这个穹苍你可以看到他能力的彰显。所以诗篇总共有150篇，最后一篇是第150篇，是由6节赞美诗组成，而第一节就说要在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同样的，我们从诗篇的平行结构来观察啊，从圣经和和合本的翻译说，圣所与穹苍平行。那么从原来的经文结构来看呢，没有显这个字，所以你把显这个字遮盖起来，所以说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啊，这个样的话我们就了解到啊，整个句子是强调是在他的穹苍的里面赞美他。为什么呢？因为穹苍啊，他的字首加了一个介系词，就是在穹苍里面来赞美他，不是说啊显能力的穹苍，是在他能力的穹苍里面。所以这个显这个字，当然诗篇翻译的一些技巧啊，但是我觉得就把原来的意思就遮盖起来了。所以是在神的能力的啊，他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好，那么如果讲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的话，问题是什么样的受造物把神的能力显出来呢？你没有那个细节。那加上这个字反而让我们觉得说模糊了啊，但是不是的，就是讲在他能力的穹苍，那这个显然是地的穹苍，我们就是在穹苍里面。你现在在地球上面，对不对？你在不在穹苍里面？你在穹苍里面，穹苍就是空气嘛，对不对？你里面有没有空气？除了你血管里面不可以有空气以外，你身体每个地方都有空气。你在不在穹苍里面？在，你被穹苍所充满。好，记住这个法则很重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谈到圣所，虽然圣所与能力的穹苍是平行的，但是这个圣所没有加冠词，因此不一定是讲圣殿。反过来说，如果是讲圣殿，那么平行的结构应该是锡安或者耶路撒冷，不会是穹苍。 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圣所啊，诗人用穹苍来跟圣所平行的时候，这个圣所就是指神能力的穹苍，这个穹苍就是神的圣所，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可以成为神所，神的圣所。所以我们没有冠词，你最好不要把它当成圣殿啊。那因此神穹苍是神的圣所，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啊。神穹苍不但是神的能力，穹苍是神的圣所，神无所不在，他在他的穹苍当中，所以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敬拜这位神，因为他无所不在。那无所不在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但是跟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让你知道整个穹苍就是属于神的，所以你就看到神跟穹苍的关系的确是这样子。那么地的穹苍和地上受造之物，它是受地的穹苍的保护，所以这个保护一定有神的能力在其中。如果穹苍与大自然有关，那么大自然的力量就是神所赋予的能力。所以耶稣能够平静风浪，在基督里的人能不能没有声音了，能啊。你要有这个信心哈，你有没有这个经历？
有
不是我说有没有？有哈，感谢主，感谢主哈。记不记得约书亚？他读了神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了，所以他说月亮啊停在那个地方，星太阳啊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啊，圣灵感动他，对不对？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人，他可以管理穹苍。所以了解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何等的大，大到你不敢相信，所以我们就一无所成啊，我们就劳苦终身啊，整个身体累得要命啊，累出一身病来啊，你还是不知道你的身体在穹苍的里面啊，你的身体在穹苍里面，你就在神的能力里面。好，我们继续来从啊探索穹苍与神的宝座。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一章22节到23节，还有啊24节我们跳过去哈，再读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活物的头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25节，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有人的形状。那么如果穹苍就是神的圣所，不是圣殿，所以神跟借着以赛亚跟以色列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让我能够居住呢？哪里是我的安息之所呢？神感叹以色列不认识穹苍，不认识神有多么的伟大，神允许他们来盖一个圣殿，那并不是说就把神缩小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了啊。神让我们盖教堂，感谢赞美主，但是你不可以把神缩小到那个教堂里面去，离开了教堂你啥都不认了，到了教堂里面规规矩矩，你好吗？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是感谢赞美主啊，很多口头语。一个农夫啊，他养了一匹马，然后呢他有礼拜天跟他牧师讲，说牧师啊，你有没有空啊？牧师有啊。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听到你讲了很多诗篇，我就训练我那匹马，哎，那匹马很听得懂哦，啊，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牧师说好啊。那礼拜天想就去了，那个农夫就请他骑上，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说感谢赞美主，你越感谢他就跑得越快啊。那如果说你说赞美主，他就停了。好，那么他就开始骑，哇，好棒好棒好棒好棒。那么哎，他说不对啊，这个应该感谢主让我有机会骑这匹马，这匹马是属于神的，我骑在神的马上，现在想到耶稣骑白马啊，哇，又感谢赞美主，越跑越快，突然发现前面有悬崖，他说怎么办，忘了这个，一直往前跑，想起来赞美主，那个马就停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就是口头语啊。所以说在整个神的圣所里面啊，就是神的穹苍，这位先知以西结他看到 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我们这样读起来啊不太容易了解哈、啊。那么我就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边出现了4次形象啊，啊这边第22节一次，然后呢啊第26节一次、两次，有3次的形象。那么穹苍呢有1、2、3、4次啊。那么我这边有个仿佛，其实这个呢基本上它也是跟形象是同一个字，所以刚刚说4次啊，这是对的啊。那这个因为翻译成仿佛了，它为什么翻译成仿佛呢？因为形象这个字在以西结书的这4节经文当中，它与形象样式那个形象不是同一个字，所以基本上它不是讲形象，是好像。那么我们先整理一下第22节，活物头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好，那么22节的水晶，我们先看水晶这个字，原来是冰这个字。那但是这个种，这是一种形容，是好像。好，第22节这边说看着怎么样，像可畏的水晶，所以这是一个形容，好像，因此不必翻译成冰，但是可以比喻的，用比喻的概念来翻译。那中文的水晶是着重，翻译成水晶是着重的外观的翻译，但是水晶会让你喜欢，对不对？喜不喜欢水晶啊？很漂亮，对不对？赞赏，但不会叫你害怕吧？你看到水晶会不会吓得发抖啊？不会吧？你喜欢，反而想要拥有它，对不对？你不会想要拥有一个让你惧怕的东西，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翻译成冷静如冰。冰就是冷嘛，对不对？那我们用意义来翻译，既能保留冰的字义呢，字词呢也可以表达啊比喻的概念。好，22节中的看着，原来应该是经文中的眼睛这个字。那眼睛啊这个字呢，翻译者可能是把它翻译成看着，但是看着是个动词，那么眼睛是一个名词，而且眼睛是一个单数，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先知他会用一个单数来眼睛这个词，而且没有冠词？所以既然没有冠词，应该是表达它的性质。那翻译成看，看是动词，是眼睛的功能，可能我不能说不可以啊，可能不足以表达单数眼睛的本意是什么。那么单数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比喻啊，耶稣所做的一个比喻，一个属灵的教导。我们看马太福音6章22节到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2节到23节记载着他这个比喻。那耶稣所说的眼睛在这边竟然是一个单数，也可见耶稣不是讲你身体上的眼睛。那这个光呢啊，单数带了冠词，那这个光就是一个特定的光，因为它有冠词。那这个特定的光，耶稣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跟我们讲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考虑箴言20章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灯有没有光出来？灯有光出来，鉴察人的心腹。我跟大家解释过，鉴察这个字原来是照亮的意思，所以把它翻成意义。好，那所以说灯是人的灵，那么它有光出来，耶稣是在讲我们里面的灯，我们里面的眼睛，那这个很显然就是讲到人的灵啊，人的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它有光，会照亮我们啊心腹中那些隐秘的事情，会把它照亮，让你看得见，让你知道自己，认识自己，让你可以逃避你自己啊给你自己的那种欺骗，你自己给你自己的那种啊那种压力啊那种忧虑，你可以啊离开它啊。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啊这边应该耶稣讲的这个人的灵啊就是眼睛，所以耶稣用一个单数。那么这是来自于神向亚当吹的那口生命之气，在创世纪2章7节啊，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啊。那么这是人心里的眼睛啊，因为人的灵就是人可以用自己的灵来看到或者洞察很多属灵的事情，或者甚至可以洞察到人所看不见的事情。在一个人讲的话里面，你如果有洞察力，你可以听出来话里面的一些意思。 啊，你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跟你诉说他的痛苦的时候，或者诉说他的忧虑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到他的声音啊，这个表面上的这些字意，你要能够听得出他这句话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含义，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可以洞察得到，这就你就可以帮助他啊。啊，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你看到一个混乱的画面，你看到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你看到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国人说，外行人看什么？看热闹。内行人呢？看门道。所以你是一个属灵人，圣经说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因为他有基督的心，就是有基督的思维。好，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很强调我们里面有没有光。好，那么以西结所见的异象的穹苍就像眼睛，但是因为是单数没有加冠词，所以可以翻译成眼光或者是眼神。好，那这样的话啊，我们二十二节的铺张啊，铺张是配合了穹苍的字义所做的描述。好，那么整理之后二十二节可以这么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活物头上，活物头以上的穹苍，好像冷静如冰的眼神，令人生畏。铺张在活物头以上，所以活物的头上面是穹苍啊，就好像你头上是什么？穹苍，你看得怎么样？好美啊，碧眼啊，碧海蓝天，对不对？啊，阳光普照啊。但是在活物那个时候的意象啊，在啊先知看到的意象，活物的上面呢，就是一个穹苍。这个穹苍，他感受到好像一个眼睛一样在盯着他，而且是很冰冷的眼睛。你知道以西结在讲什么？以西结的背景是什么？是被掳的人，他在加巴鲁的河边，敌人要他们唱。这个耶和华的歌，他唱不唱？他说我怎么能够在外邦地唱？所以很痛苦，以色列人这么痛苦，那么他们对神之间那种关系，就让他们感觉到好像神很冷漠，神好像很严峻的来看他们。其实这是先知的感受，他的描述，我们把它好好的把它翻译，就是他觉得神的眼神冰冷如啊，冷静如冰。一点都没有被我们的痛苦所感动，好像神好像看不到一样，但是他的确在看我们啊，他看的眼神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你就看到说以西结刚开始看到的印象是如此，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读先知书啊，有希望有在你们这方面的一些想象力帮助你啊。好，中国人说人在做天在看，也是帮助我们啊来敬畏造物的神，就是造穹苍的神。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比喻，可以说是神的穹苍是神在看着我们，保护我们，鉴察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穹苍是来保护我们啊，是来神啊借着穹苍来看顾我们，来啊鉴察我们啊。你如果去读以色列出红海，有一句话我希望你记得，摩西说耶和华从哪里看他们？看埃及的兵，埃及兵不是下海吗？下海水就淹上来了，淹上来摩西加一句说耶和华从天看着他们。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审判的眼光，因为要毁灭这些埃及来追杀他百姓的这些仇敌。所以你看到啊，诗人在描圣经很多的作者，他们在描述神的时候用很多的比喻，很多的形容。我想啊，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啊，这个神的穹苍啊，是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这个穹苍的创造，他来看着我们，来保护我们，鉴察我们。所以，我们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低头还是会仰天呢？你会仰天，对不对？神啊，你在哪里？啊，我记得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很大的艰难，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我就大声的呼喊。神啊，你在哪里？啊，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常常是要你要跟神祷告，要怎么样？举目望天，不要低头闭目。我不太喜欢你们低头闭目祷告，要抬头怎么样？望着天。这是耶稣祷告，耶稣在科西玛利亚祷告怎么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页怎么说？耶稣举目望天，你看到没有？耶稣跟阿爸天父祷告是举目望天，人家说那是耶稣啊，你怎么可以讲？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讲？我也是神的儿女啊，神不偏待人，对不对？神喜爱耶稣，跟爱我跟爱耶稣一样啊，好，所以不用担心，跟旁边人说你就抬起头仰望天祷告吧。眼睛要睁得大。 向天祷告嘛，神在天上啊，神当然也可以在地上，但是你向地，人的头一向地就表示什么？心思就不定了，对不对？啊，那你抬头望天，挺胸抬头望天，大声的宣告，大声的呼喊啊！当然要不要干扰到别人了。我讲啊，不要说大吼声，没有领导到参加特会，我就大声喊了啊！我们要有点含蓄哈。好，我们再来整理二十六节，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人的形状。那这节经文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它直接的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在，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穹苍之上，就是他们的头以上，按照所看见的蓝宝石，好像宝座，又好像在这宝座上，按照所看见的，好像人在宝座上。所以我这样很繁琐的来跟大家做翻译，就是帮助你了解原来意思是这样。但是因为要文雅，所以啊，这个中文翻译就把它精简了，很美。但是呢，你不了解他在讲什么啊，所以说在穹苍之上，就是在他们头以上，按照先知很谦卑啊，他说按照我所看见的啊，蓝宝石，他看到一个蓝宝石，好像宝座。你看过蓝宝石没有？你有看过蓝宝石，对不对？所以你的思维里面会有蓝宝石的那个啊神经元存在那里。所以当你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的大脑会立刻把它跟你这个比对，你就会有一点感觉说，好像先知就是这样的啊，好像宝座，又好像在这宝座上，按照所看见，他讲两次，所以先知非常的谨慎，他不敢说我看见，他说按照所看见，好像。说仿佛人在宝座上看到一个人的一种影子啊，他没有特别的去描述这个人，但是他觉得好像是一个人。那这给我们追求先知的恩赐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说话的时候要说啊，神告诉我你这样子，我也不能反对了哈，啊，神的真告诉你，我相信你，尊重你啊，但是问题是万一你讲错了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觉得我好像有听到神的声音，或者神感动我啊，我好像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可以多用点形容词，别人不会怪你哈，啊。这反而觉得哎，你这个说预言非常的谨慎啊。比方说耶和华说啊，那就很麻烦了啊。我特别提醒，先知中这种啊，圣经中这种先知现在是没有，要小心哈，啊。所以你不能模仿圣经的先知说话。哦，那说错了是很麻烦的哈，所以我们只好说，现在你找不到这样的先知。如果是有这样的先知还在的话，我们教会基督教教会一天到晚办罪四礼拜，啊，先知说的话，神说什么？我必治死他，这先知必治死。那开玩笑，现在好多人都说先知或怎么样，都说自己是先知，所以你们要小心，看听先知的话最好啊，相信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好好追求啊，只能相信一半了啊！真的，我是提醒大家，好好的相信，好好的追求你跟神的关系。先知的话做参考，一定要做参考啊！因为圣经中这种先知，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已经没有。那保罗讲的那个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不插出去讲啊。好，这些圣经中的形象仍然是好像。出现了三次，有一次翻译成仿佛，又有两次是跟着看这个动词，所以我才会说照着所看见的啊，这个是在好像的前面啊，所以每一次他都讲好按着所看见的好像，这就是他描述他所看见的东西是一个意象，它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物质，好像耶利米第一章也是第一章，神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棵杏树，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杏树这个杏这个字就是保守的意思，神用一个物质一棵树来告诉耶利米说我保守我的话。那第二次神问他你又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烧开水的锅啊，烧开的锅从北倾倒，神说你看得不错，我必使加勒底人出来啊， 好，这是讲的说，耶利米，我不知道他是在巴比处，他看到真的看到一湖水，一湖水怎么样？倾倒了，而且是从北方倾倒，他看得很准。你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最好不要当先知哈。他看得很清楚，从北方倾倒啊，那你就看到说，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啊，如果是物质，你可以说你看见的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个意象，你最好用什么？好像，最好用好像啊。特别是好像人子啊，好像人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形象。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动这些用词呢，都帮助我们了解意象是一种看见不可见的景象。你看见一个根本看不见的，但神让你看见。那因此呢，你要小心，是你的幻觉，还是你的想象力，还是真的你在灵里面看见？那我想。好了，我就用一点时间稍微把这个大脑跟视觉中间的一些奥秘告诉你，然后你可以知道圣灵是怎么样让你看见异象。在科学的实验里面，就把一个人就是把他眼睛蒙起来，但是用一些科学的仪器跟这个材料啊，就把一个景象的画面用电波输进他的这个脑子里面啊，然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真的看见，这是为了将来研究帮助瞎子。好，那这个他真的就看见了。那为什么会看见？因为你所看见的东西是透过你的眼睛，然后透过你的视网膜把它传到大脑里面去，大脑有两部分的功能，那么它可以显现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眼睛看到东西。那做这个实验，把你眼睛遮起来，你根本看不到东西。但是把同样的这个电波传到你的脑子里面，你看到同样的东西。那圣灵给你的意象，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可能圣灵一个能力，让你的大脑里面接受到他给你的一个资讯或者一个电波，圣灵可以给你一个电波，这个电波就把一个形象放在你脑子里面，你眼睛没有看见。做梦也类似哈，我今天不讲这些了哈，以后在课程里面再跟你分享。做梦也是如此哈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说圣灵他让你看见一些不可见的景象。先知常常是讲，特别是圣经中的先知哈，所以先知很谨慎的用好像和按照所看见来帮助读者来了解他所神所赐给他的意象。好，二十六节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到活物在上方的他上方的穹苍。先知仍然用好像来描述自己的观察，我们可以体会得到说，其中的宝座和人子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由于以西结书是旧约的背景，因此在可以把它理解，这位人子这位人就是人啊，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的位格啊，人子。那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如果宝座上是人子，就是一个看起来像人的样子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个意象中启示出一个重要的真理或者一个属灵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的时代他没有道成肉身的概念，但是所看到的却是一位人子的样式，这就说明了神的作为计划都已经成就在穹苍中。看到的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是没有形象的，但是神让他看见一个形象，那么又是坐在宝座上，那么他不知道是谁，他只感受到是人子，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那这样的话，在意象中已经告诉我们，在穹苍里面这些事都已经怎么样成就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大前提。因为我们下一个礼拜要跟你谈你的穹苍啊，你在这边所学习到的你要应用到你的人生里面去，我相信神会祝福你，祝福我。好，好，所以耶稣基督啊，以人子的样式坐在宝座上，是穹苍中已经成就的啊。耶稣成为肉身，是要让神在穹苍中所成就的事情可以发生在地上。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很多事情，圣经讲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成就在穹苍里面。而当我们进到那个时间或者进到那个点，那么那个机制被你启动。不是你刻意的去启动，但是你就是走到那个点上面，神已经完成了，就临到你。所以我特别讲我们个人，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啊，譬如说我们来到大华府这个地区啊，那么我们来的时候 神在这个地区，他在我们，我跟师母身上，还有我们两个孩子身上，他所要做的一些事情，就可以开始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你如果我如果没来，我可能就不会有现在。那再讲更远一点，我当时如果不现身啊，或者没有人教导我，我也就也不在意，我的信仰就马马虎虎的啊，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那么我可能就走上我自己想要走的路，那我可能也不会有现在，我可能现在没有活着。所以你就看到有很多，你可以从你的人，从你自己身上来看神给你的拣选是什么啊。但是如果你不在意这些事情，就很可惜，因为神写在册子上的事情都是他已经成就的，他写了就有了。然后你如果走在神给你的命定里面，天命呼召里面，那么你走到那个境界，走到那个地步，那么啊，神在那个时候所要给你的，他就降下来给你，就成就在你的身上啊。那么这个是我讲，我跟师母身上，我们就是在经历这20年，就是在经历神这方面的引导，所以我们啊很感谢神。好，好，最后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就是啊，穹苍的神，穹苍的神的穹苍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那么神的穹苍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要被传扬，要被宣告，以至于穹苍会显明神为地所做的工作，因为穹苍环绕地球，保护地球。那么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站在地上也是站在穹苍当中，当我们宣告的时候，就是神的工作在地上显明的时候。所以你的穹苍要注意，这是我们给你一个大前提啊，你好好的记住这第一个，神穹苍传扬神的啊手段啊。好，第二个，神的穹苍有神的能力，神的工作是神的能力所完成，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们今年的宣告。当神能力显明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耶稣怎么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天上的事情怎么样会临到地上呢？他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要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在天上还是先在地上？先在天上啊。天上没有成就，你怎么祷告会不会成就在地上？不会的。所以你一定要求神说，主啊，你要我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主啊，你要我怎么样来为国家祷告？主啊，你要我怎么样来为我自己祷告？那神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祷告。神应该，但最好是叫神大概不会一下让你看到全貌，就是给你几个图片。那这个拼图的概念你一定要有，你的人生就是拼图拼起来的，我们的教会也是拼图拼起来的，我们整个团队在往前走，建造神的工作啊，发展神的工作都是拼图。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领受，那你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把拼图拼在一起，就可以看到神的全貌。所以为什么要跟你去追溯过去的生命事件，就是想办法啊，让神显明你的拼图是什么。你把过去啊，你生命事件里面是你的一些啊发生的事情啊，可能就是一篇拼图。那这些拼图拿出来之后，你找到之后，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些拼图拼出来，拼得越多，当然就是你的年数就越多，那越清楚地看到。那到最后你们都玩过拼图嘛，对不对？拼到最后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拼图大概是什么啊。那当然你要知道先拼什么啊，那你这个就是需要观察。好，所以说我们应该啊多了解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好，那我们看第三个，神的穹苍有神的宝座，这个宝座就是耶稣基督的宝座，他在穹苍中执掌王权。所以我们下礼拜谈你的穹苍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神的耶稣基督的宝座就在你的人生里面，你一定要知道他这个宝座在哪里啊。有人说，哦主啊，我从我的宝座上退下来，求你坐上我的宝座。我说拜托，神不篡位的，你那个宝座最好丢掉了它，神有自己的宝座。所以神跟以赛亚借着以赛亚书跟以色列人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你还要为我造什么吗？你还能为我造什么？神要的是什么？你里面的宝座，不是你的宝座，是谁的宝座？耶稣的宝座。所以我们谈到人生啊，你的穹苍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分享。我们来看，再读以弗所书第1章19到23节，请。 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使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些经文作为我们一个结束。所以你要知道基督的地位，基督的权柄是他的宝座在哪里，就是在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体就是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头，头就是宝座，而且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而且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所以你的思维中不要忘记这段经文啊，你一定要知道万有都伏在谁的脚下，在基督的脚下。那基督的脚在哪里啊？基督脚在他身子上，对不对？那他身体是谁？就是我们呢。那在谁的脚下？在你们，我们脚下。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在你脚下。所以神告诉亚，告诉亚当说，你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神早就把这件事情已经在伊甸园就预言出来，所以仇敌你不要怕他，他在你的脚下，你干嘛怕他？这个冠状病毒在哪里？
脚下。
脚下，你怕他，他就来到你身上来了；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谢谢。
阿门。感谢主。不要怕，不要怕老鼠。好，我们都有一些害怕的，你感谢主啊，你什么都不怕就麻烦了啊。好，地的穹苍是为地而造，神的穹苍也包含了地的穹苍。如果神赋予人权柄、能力管理地上、空中和海底的活物，那么穹苍跟你有什么关系？穹苍跟人管理的权柄有什么利益呢？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神是不是为你造了一个穹苍？那我们下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好祷告。那我也觉得说这里面的信息很重要。那么讲完以后，我们大概就要进入第三天了。我们不每个星期我基本上一到三天可以把它讲完，讲重点啊。第二日的创造还有很多哈，把空气、把水分开，有上头的水、有下头的水，那么就我就不准备讲了哈，那个我不准备讲了，就准备课程里面再跟大家分享，这样比较好，不然我们时间拖得太长哈。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为神的穹苍来赞美他。记住，神的穹苍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他的能力，而且穹苍有基督的宝座在那里，人子的宝座在那里。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穹苍的一个内容有一点点的认识，但这一点点的认识是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地的穹苍是为我们而造，是为人而造，所以我们相信穹苍里面的奥秘，神要向我们开启，向一些相信他的人开启。我们把荣耀送在归给神，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创造。主也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信，好叫我们能够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主，我们感谢你，在穹苍中有你的工作，在穹苍中有你的能力，在穹苍中有你的宝座。主，当我们再看天的时候，我们在举目望天的时候，主让我们望见你的工作，我们看见你的能力，我们看见你的宝座。主啊，巴不得那感动以西结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每一次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看出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总要看出你对我们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 举目望天的儿女。主啊，因为你的宝座是在上面，主你的宝座不在地下。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救恩从你的宝座而来，你的祝福从你宝座而来，我们所仰望一切的恩典是从宝座而来，是从穹苍而来，是从天上而来。主啊，帮助让我们举目望天。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举起来，把发酸的腿挺起来，让我们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主啊，无论前面的道路如何的变动，主，我们仍然愿意坚定的相信，举目来仰望你。好像诗人所说的，我们难道要向山举目吗？不是的，我们要向天举目，我们要向你来举目，向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举目。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要说，我们要举目望天，举目望着造穹苍的阿爸父神，在那里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座，父神的宝座，圣灵的宝座在那里。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有一天成为得胜者，我们要与基督同坐宝座，好像基督与父神同坐宝座一样。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地上，主啊，我们就来操练啊，操练你未来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地位，那个荣耀尊贵和权柄。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就来仰望穹苍，不是仰望天，而是仰望天上的神，仰望穹苍的宝座和宝座上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啊，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主啊，唯有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唯有你的信息像云柱火柱一样带领我们。主啊，黑夜火柱来带领我们，白日主啊云柱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或白日或黑夜都行在你的计划中，都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好叫你再来的时候，主啊，你要称赞我们为遵行你旨意的人。主啊，在地上来完成你给我们的命定，完成你给我们的天命呼召。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然的与你一起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你同在，永远的同在。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祝福未来这个礼拜弟兄姊妹们在脚掌所踏之地都能够经历到你在穹苍中与我们的同在，给我们的保护，给我们的指引，给我们的遮盖。谢谢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